Samahanta chakkhavalesu atra gacchantu devata sadhammuni rajasa sunantu sakamokkhadam dhamma savana kalo ayam badanda dhamma savana kalo ayam badanda dhamma savana kalo ayam badand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ah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ah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aha sambuddhassa Hello, 在还没有进入经讲经之前呢，想跟大家再稍微解释一下这个世界分别观啊，打度曼那西卡拉。这个世界分别观呢，行住坐卧你都可以修。那在行禅的时候呢，在行禅的时候呢，已经教过大家观这个重、观这个硬、观这个推动。 跟观支持，好，那现在呢？当你下坐的时候，如果你不要观安波念，啊，你从坐垫站起来，然后你就要观身体的重或者硬或者支持，然后你要走快的时候呢，啊，你就脚触到地那个印，你可以稍微刚开始可以稍微快一点，你注意印，比如说。 从这个禅堂去到斋堂，因为要排队嘛。那个时候呢，就不鼓励你走太慢了，啊、哦，走他们大家等你也不好。所以那个时候呢，你走的时候你就观脚的印，啊，印，心呢一定要守住一个所缘，一个目标。 心的本质，如果没有守住一个所缘，没有守住一个目标呢，它就是在妄念之中。你一定要了解这一点。但是如果你注意了一个所缘，比如说地呀、啊，还是风在动，好，风也好，风界也好，地界也好，只要你的心守住一个所缘的话呢，你的心就会离开那个妄念。 妄念是导致很多幻想、很多虚幻、很多我的一种不善心来的。所以呢，为了让心呢，啊，离开这个妄念呢，我们就要训练心守住一个目标。啊，所以当你离开这个禅堂去到斋堂的时候呢，你可以观脚的印触到地面上的印，或者是观你的人在动，风在动。
好，那去到那边站住的时候也是观，你可以观风大，或者是观，风界或者观地界。好，那你去到座位上的时候呢，你手拿着那个碗，好，手拿着那个碗，不是会有触觉吗？好，你手拿着碗，你触到什么呢？触到什么？硬是硬的话，那马上你就观了啊，地大地大。 手的印跟碗的印两个都是地大，所以你就观了地大地大地大。那如果呢，你要多一个也可以，那个碗可能是冰的，对吗？啊，不锈钢那个碗，碗呢冰的，诶，你触下去，除了印还有一个冷冷的感觉，对吗？那冷冷的感觉你就观多加一个，冷是什么大？火大，冷跟热呢是相对的哈。 不是冷就是热，不是热就是冷。那你握住的时候，同时观地大，地大过来观火大，多加一个。
妈妈就问去剩饭了啊。你因为刚初学嘛，不要学这么多，你就地大水大，哎，地大跟那个火大，一直去到取饭的时候，那回来呢，然后你开始吃饭了，你手触到那个筷子也好，那个调羹啊也好，也是地大，或者是火大，因为是不是冷就是热嘛，除了硬冷热很明显的，所以你就关这两个，然后呢，把食物呢放进嘴巴里。当这个食物尝到触到你的舌头呢，你什么感觉？热啊，热，热是什么大？火大。哎，又多了一个啊，你就关火大，火大。但是除了热还有什么？比如说你吃那个比较硬的食物啊，你会感觉到硬啊。哎，除了火大还有地大。那你咀嚼的时候，你咀嚼的时候呢，那个食物慢慢就变成，那个食物慢慢就会变成柔软的嘛，好，那硬的东西你咀嚼过后呢，那食物就变成柔软了，你就感觉到舌头上呢触到食物的那个软，柔软的感觉。这个软是什么？四大里的哪一个大呢？地大，地大。硬跟软是相对的哈，不是太硬呢就是软，啊，那如果没有软呢就是硬，所以你又多加了一个地界的，地界的软，除了硬重，你还学到了一个软。这种东西很自然，你不用特别去找它，好，你不用去找硬在那里呀，没有，你一触到的话，你从你的触觉你就可以感觉到这个硬。或者是暖，或者是热，或者是冷。好，那你就咬咬咬，哎，开始感觉到暖了，然后你就好，冷，地大地界地界地界地界，然后一边吃一边念，然后要吞。当你在咀嚼的时候呢，你可以感觉到一个非常明显的，平常你怎么找都找不到的那个特性。水大，是水大，水大以什么特性展现出来呢？当你在咬咀嚼咀嚼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唾液出来了，唾液要流，要唾液流出来，要分解啊，要消化那个食物啊，所以你会感觉到唾液流出来，在那一刻呢，就是你观水的特性流动的时候了，只有那个时候呢，水界最明显。其他时候呢，你要上洗手间，啊，小解的时候水界也很明显，好，流汗的时候水界也明显，但是这个时间很难流汗的，啊，流眼泪的时候水界也很明显，所以在吃饭的时候呢，你要捉住这个机会去体验一下什么叫流，水的流，唾液流出来的那个就是流动水的特性。那很多特效了哈，够了，剩的明天再教。然后这几个呢，一进长堂的时候呢，握着那个碗开始观，然后吃的时候开始观了，观这个世界，开始呢可以观它的硬，或者观它的软、冷、热，还有水。啊，另外一个如果你要的话，因为给你太多个，你会觉得哇，吃饭怎么这么忙的？不像以前这样哈，现在吃饭好像很忙。另外一个，当你在咀嚼的时候，你的嘴巴不是在动吗？好，这个是什么大？风大推动。所以刚开始还没有咬，刚开始食物送进嘴巴，你就要咬的时候，你就关那个风大，风大，风大，然后看到食物啊里面的硬软冷热，这样你这一顿吃下去呢，智慧开智慧。平常呢，我们吃一顿饭呢是增长贪爱的。只要你不关的话呢，一顿饭就是增长贪爱。但是呢，如果你用世界分别观来吃饭的话呢，你会增长智慧。那你会觉得食物好像没有这么好吃，没有以前那么好吃了。啊，既然没有以前那么好吃呢，你就去掉了一些你的执着，对食物的执着。啊，因为在这个禅修营里面呢，没有什么乐趣。唯一的乐趣就是去摘糖了，有的吃了啊， 唯一的乐趣就是去赞叹。但是如果你不提起正念的话呢，啊，那个贪爱呢，一次贪爱，第二次贪爱，第三次贪爱，烦恼就越加越重，越加越重，直到呢，这个众生对这个食物的要求啊，也是很难克服的。啊，我一个学生呢，男的学生呢，他对食物呢特别的这个执着，他说他对食物的执着呢，多过他对女人的执着，所以他这句话也让我大吃一惊啊！因为我本身对食物也没有什么执着，你因为你起观的时候，你都觉得东西一点都不好吃，又很辛苦，要吃一顿饭，啊，非常的辛苦，所以就越吃越少，越吃越少，那你的贪爱对食物的贪爱会越减越少啊，越来越轻，越来越轻。那你不再贪爱食物的时候呢，你心中已经放下了一块大石头。所以这个就是啊，教导人们在这个进斋堂的时候如何用功。好，明天再多教几个。今天就啊，当你去斋堂的时候，就照着我吩咐你的用功。好，清楚吗 ？OK， 清楚好。啊，上洗手间啊，心中坐卧都是禅嘛，哈，上洗手间也是这样。啊，上洗手间的时候，去小解的时候呢，水界也特别明显。啊，你就观嘛，水界，水界，水界。如果你坐在马桶上，比如说你坐在马桶上，啊，不管是小解也好，大解也好，如果你不起观的话，那你的心中在想什么呢？在想什么？你自己想象一下，你现在坐在马桶里面，马桶上面，然后呢，什么不起观，没有观照，没有正念，那你的心是处在什么状态之下呢？烦恼，什么烦恼？嗔心呐、啊。大便很臭气，嗔心呐、啊。大便是从我们身体里面出来的。如果你讨厌大便臭，你应该讨厌你的身体，对吗？因为它是从你自己身体出来的嘛。所以呢，这个叫不净观呢。坐在这个马桶上呢，你可以观不净观，或者观世界分别观。啊，那大便臭，你就想象嘛，大便那里来的，身体出来的，大便怎么产生的？就是食物吃进去过后呢，没有被吸收的东西变成了垃圾呀、啊。这个垃圾在肠胃里发酵，发酵过后它就臭了，臭就排出来了。所以这个食物呢，你开始吃进去香喷喷，放出来的时候呢，臭气熏天，都是在你身体里面的。所以呢，如果你能够思维的话呢，从你上洗手间呢，你可以修不净观，思维身体的不净。你看这个食物刚开始吃进去的时候呢，哦，它本质是很香的嘛，但是经过我们的身体呢，这么一趟一趟从嘴巴到下面呢，一趟出来就变成臭的了，对吧？那表示说我们身体也是臭的，这个香的东西呢，触到我们的身体就变成臭了。这样的话，你可以视为身体的不净。衣服也是嘛，穿在身上刚开始穿。没有味道，穿两三天衣服就有味道了，所以衣服呢一触到我们身体呢，就变成臭味了。这表示什么呢？表示我们的身体它本质就是臭的，所以才要洗澡的。啊，不臭就不用洗澡了。这样的你可以观你的身体不净不净，除了观它是四大世界组成的地界、水界、风界、火界组成的呢，你同时可以观它不净。所以上洗手间的时候呢，不要让烦恼在你心中升起啊！行住坐卧都是禅，禅在生活中。啊，希望你这次呢一天要进三四五六次洗手间嘛，所以呢，你就在洗手间培养你的正念正知，不是在坐垫上而已哈。如果你只会在坐垫上培养正念正知呢，在行住坐卧在出坡的时候也不会修的话呢，那我问你一下哈，你回家你有多少个时间坐在坐垫上？最多给你两个小时， 那其他时间你都在行动中，你又不会提起正念正知。当你不提起正念正知的时候呢，烦恼就是从你的六根进到你心中了。那你又不会观，那怎么修行啊？你要等待坐在坐垫上才会起观，才会提起正念正知的话呢，你永远都没有时间修行，因为你是在家中，你要上班，你要照顾家庭，你一天很少有时间可以坐在坐垫上。所以呢，做一个在家人呢、啊，你要学会在动中，动中提起正念正知。这样呢，当你在动中提起正念正知，当你坐在坐垫上的时候呢，你的心都已经定下来了。因为在你的日常生活中，你都在起观了嘛。那坐在坐垫上呢，你的观照，你的正念正知也是持续的。这样你坐下来，你可以看到很好的成绩。好，所以呢，你们在寺院，我们会安排你们出坡，就是希望你们在出坡的过程中啊，学习在动中怎么提起正念正知。比如说你在扫地吧，啊，扫地你的手不是在这样动来动去吗？这个动作是什么界带动的？风界。那你是扫地的时候，你讲风界，风界，风界。那跟你在走禅的时候，风界，风界，风界，请问有什么两样？一样还是不一样呢？一样的话，那你就会对出坡产生不满了，对吗？洗碗也是一样，你洗的时候嘛，你的水触到了冷水的时候，什么感觉啊？冷嘛，你可以观冷，也可以观风，你的手在动，好，那风界，风界，那看到冷的时候，水界，火界，火界，那你在洗碗的时候也提起正念正知，在观照的时候，跟你在那边走禅，啊，地界，地界，风界，风界，有什么不一样？一模一样，只是我们众生呢，以为说这个不是修行。哦，洗碗不是修行，扫地不是修行，上洗手间不是修行，所以呢，我们浪费了很多你可以修行的地方。如果你不在生活中学习这样修，哦，那你回去的时候，你今天得到的定力呢，在一个月里面全部上到完。那三个月又要来一次禅修。禅修结束过后呢，在生活中又不会修行，那你所培养的、培育的正念正知又解又分散了，又重新再去。请问你一年有多少时间可以去禅修营呢？多少时间？可能一年两次吧，啊？那你不是又上下上下上下上下，永远都处在那种状态之下吗？啊，因此呢，一个真正的禅修者，必须懂得行住坐卧都是禅，不要太执着只在坐垫上修行。好，每个动作每个念头啊都是禅，只要你懂得修。基于这个原因呢，我为什么要教这个世界分别观？因为世界分别观在行住坐卧最好修，每一个动作嘛，身体是四大组成的，所以每一个动作身体的，只要你用到身体，就离不开四大。那你的心就可以守住世界里面的其中一界。当你心守住其中一界的时候，心中就不起妄念了。当你心中不起妄念的时候呢，你的心就慢慢的被净化。当你的心慢慢的被净化的时候呢，烦恼越来越少的时候呢，那个真理啊，那个法才会在心中展现出来。如果我们心中充满贪嗔痴啊，那法是很纯净的，那我们心中充满贪嗔痴的话呢，那个法怎么展现出来呢？它要展现的时候就被你那个烦恼给压下来，它没有办法展现出来。所以呢，在日常提起正念正知呢，也是在净化我们的心呢、啊、因为你提起正念正知的时候呢，你就没有一个我想啊，你是看到地大地大地大，你并不是说地大是我的，地大是我的啊，风大，你看到风大纯粹是风大，你并没有去想风大是我的，风大是我的。所以当你提起正念正知的时候呢，在那一刻你已经在净化 你的烦恼了。什么烦恼呢？有圣见、我见、错误的见解。这个智果是那个有一个门呢，啊，上面写着“参不二法门，手除我见”。啊，不管什么法门呢，啊，要解脱的话，你第一个要去除的就是我见，就是圣见，或者我有圣见。所以当你在观世界分别观的时候呢，你只知道它是地大、虚大、火大、风大，你并不把它当作是一个我的话呢，就算你在洗碗的过程中啊，你已经在去除了我见。修行是细水长流的啊，你不能够在一短时间看到很大的成就，没有，它是从小小小小小小的修行，每一分每一刻的修行慢慢累积起来，到一天你突然间的哎。怎么我的想法都不一样呢？我的嗔恨好像都变成很少了，我的执着也少了，那个时候就是快乐的人生，快乐的人生的开始。所以呢，如果你以为修行只在坐垫上呢，你是大错特错啊，因为你没有这么多时间可以坐在坐垫上，就算你有的话呢，你也坐不了这么久，对吗？好，就算你有六个小时可以让你坐在坐垫上，你一个小时你都要跳起来，坐不了，痛、疼、不舒服、昏沉、啊、吊举、疼痛等等。因此呢，啊，做一个聪明的修、有智慧的修行者呢，你就要在行住坐卧都是常，这个对你的修行肯定是有很大的。突破跟进步的，啊，而且呢，做一个修行者呢，你不要目标至上，啊，也不要我做住，我要看到光，我一定要有光，没有光我就是没有进步，啊，修行不是追求光哈，追修行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断除当下升起的烦恼，烦恼当下升起了，比如说嗔恨升起了，不会去除，不会去除的话，嗔恨就会增加嘛，啊，增加增加，然后再不能够控制呢，就要造口业，要骂人了，啊，或者呢造身业，要打人了。这样的话呢，不断在造业，怎么解脱轮回啊？啊，贪爱升起了，不会去除，反而去被贪爱奴役了，反而跟着贪爱去造业。这样呢，每一天都在随着这个贪嗔痴的升起而造业的话呢，你在坐垫上多坐六个小时也是没有用，因为你一起来烦恼就来了嘛。啊，因此呢，修行要了解修行的目的，修行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要懂得对治当下升起的烦恼。如何对治当下升起的烦恼呢？过几天我会教啊，教到心念处的时候呢，就教你怎么对治的。如果你都不会对治当下升起的烦恼的话呢，我看不到修行的希望在哪里。就像我讲过的，你坐在坐垫上都是有烦恼的，啊，你坐在坐垫上，比如说昏沉呢，昏沉也是烦恼，你都不会对治，哎，起来吧，出去外面走，这个不是对治的方法，啊。那起了嗔恨心，坐在坐垫上也是会起嗔恨心的，啊，啊，比如说想到过去啊，什么人欺负你啊，心中不平静啊，为什么他我对他这么好，他对我这老是在想这些东西，对治不了，修行怎么进步呢？进步不了。所以修行就是对治，第一个也要做的就是对治当下升起的贪也好，嗔也好。昏沉也好，睡眠也好，我慢也好，啊，还有那个妒忌也好，升起了马上要有方法对治它。每一次你战胜它，你的烦恼就减了一分了。啊，每一次烦恼升起，你战胜它就减了一分，减到最后呢，你要贪升起，它都不升了，再也升不起来的。因为每次被你这样洗说到呢，那个黑子啊都变成白。黑布都变成白布，修行就是这样，所以叫细水长流，啊，不是说来十天就要看到很大的突破， 我可以让你十年看到突破，但是回去过后你的突破又掉为零，没有用。所以第一个修行很好的目的就是要对治当下升起的烦恼。我希望这十天呢，你会学到这个窍门。如果你学到这个方法呢，我可以保证你一生受用不尽。好，一生受用不尽。我很多学生呢，学到我这个方法呢，都会跟我说，整个人也改变了，烦恼减轻了，快乐开始了。那这是第一个，我们修行者要做的。第二个呢，修行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去除我们的颠倒想，啊，去除我们的颠倒想，然后才能够如实之见。我们现在有太多不对的想法，不对的见解。那种不对的见解、不对的想法来自哪里呢？来自没有如实之见。只要你能够如实之见呢，你这不对的想法就会被纠正过来。所以修行最后的目的啊，最终的目的就叫如实之见。那如实之见什么东西呢？那请问你这一生，你这一生你最执着的是什么东西？啊？生命？还有呢？还有呢？亲情？还有呢？最重要的是两个。第一个呢，生命是什么组成的？生命是身心组成的嘛？好，身心是什么？身心就是五蕴，身心是世俗地，五蕴是究竟地。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对这个五蕴呢，有很多错误的想法。比如说，我们认为这个五蕴呢是稳固的，是牢固的，是长的，是可以带给我们快乐的，所以我们拼命的追求快乐。好，然后这个五蕴呢，我们可以操纵，我们可以控制它。所以这些都是错误的想法，这些错误的想法带来痛苦，带来痛苦，因为它指导你错误的道路，你错误的想法，那你身心也跟着错误，所以呢，你一直的痛苦下去。那这个禅修啊，修行啊，最后就是要去掉这些错误的想法，跟真理相应。要怎么跟真理相应呢？你就要如实知见真理嘛，那如实知见真理，如实看到了五蕴的虚幻，五蕴的不真实，五蕴的无常苦无我的话呢，你就彻底放掉你以前错误的想法。那你一放掉以前错误的想法，你树立起正见了，你树立起正见呢，你的思维也是正的，啊，随着正见就有正思维，就有正语。啊，你的语言也是正直的，就有正业。啊，你的行为也是正的，因为你的思想已经正了嘛。思想正呢，口业、身业就会跟着正，那你的职业、正命也会正。啊，那你的正念、正精进也是朝向你的正见的，正见引导着七个道之啊，所以你的正精进，你的正念，你的正定，全部也是正的。所以说，我们修行呢，第一个要做的就是树立正见。参不二法门，首要树立这个正见。因为有正见呢，才有正思维，才有正语、正业、正命啊，正精进、正念跟正定。如果你没有正见呢，你的思想是错的呢，然后呢，你的思维也跟着错啊，你的正义也跟着错，正命也跟着错，正业也跟着错，你的静静正静静也没有了，邪静静、邪念、邪定。所以呢，我们修行者啊，第一个要树立的就是正见，正见是通过如实之见而树立起来的。所以当你如实看到了这个五蕴的真相过后呢，你一切的思想都会随着改变，啊，你的行为也会随着改变，啊，所以修行最终的目的呢，就是要树立正见。如何树立呢？通过如实之见，生命 内在的生命跟外在的生命，外在包括我们的亲人、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家人，我们对他们也是有很大的执着，尤其是女人的，啊，女人执着于孩子多过男人太多了，啊，所以呢，不只要对我们内身内在的五蕴如实之见，对外在的五蕴同样也要如实之见。那对物质的东西也要如实之见，物质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的大洋房啊、大汽车啊等等，也是世界来的，也是地水火风组成的。啊，凡是地水火风组成的，都是会有破灭的一天，不要认为它是实有。啊，所以这种彻底的思想改变呢，要通过如实之见，如实的看到，才能够彻底改变的。在还没有彻底改变之前呢，有一个方法可以加强你，那个就是通过理论听经，通过理论上的先接受，才来如实之见。所以究竟最后的目的呢，啊，就是要通过如实之见呢，树立你的正见。所以大家都是新听者啊，要记得这里。好，今天呢，我想进入，既然我讲到这个正见呢，所以我选了一篇正见的经来跟大家分享。好，这部经呢是相应部啊，相应部第十二。第十五经，这部经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深奥，啊，非常的深奥。那，非常的深奥，但是呢，有时候呢，我讲出来过后，大家又不觉得怎么深奥了。只是当你不觉得它很深奥的时候，因为你还没有真正的看到它的细微点，啊，也或许是我用比较简单的话语讲出来，这里不觉得深奥，但是如果你自己看的话呢，我肯定你看不懂。好，那我们来看看这部什么经吧，啊，这部经叫做《家章严释经》啊，家章严是一位比丘的名字啊，《家章严释经》。在没有讲这部经之前呢，我要讲一些它的背景，啊，它的故事。在佛陀还没有成道之前呢，他因为看透了老、病、死，他觉得谁都没有办法避免，啊，谁都没有办法避免老、病、死的话呢，那既然有老、病、死，一定有不老、不病、不死的。啊，有正面，应该也有反面，有反面应该有正面的，这个叫做什么思维啊？这个叫什么智慧啊？思慧，我们有三种智慧嘛，闻、思、修，这个叫思慧了，思慧也是很重要的哈。所以他想，既然有老病死呢，肯定也有不老、不死、不病的道路，所以他决定呢，然后他看到一个沙门。很庄严的沙门呢，他想，哎，这个沙门走的肯定是这个不死的道路，让我也去寻找这个不死的道路。因此呢，那天晚上，当他的妻子呢生了一位孩子罗侯罗的时候呢，他说，束缚来了，有个孩子多了一个束缚嘛，啊，你养一个孩子至少要花20年。所以他束缚了，要被束缚20年，他觉得他做不到。所以他孩子一生出来，他马上给他取名为罗侯罗，也就是束缚的意思，束缚了你的自由了。啊，你们都当过父母亲吗？你都知道，一个孩子至少要花20年的时间。好，所以他决定当天晚上呢，就去寻找一条不死的道路。啊，然后呢？他就带着他的车夫，他的车夫呢叫做强纳，带着车夫呢一起出去。他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呢， 他就把他的王子的衣服全部脱下来，把头发剪掉，然后叫那个车夫，你把我这东西带回去吧，告诉父王，我出家去了，我去寻找一条不死的道路。那那个车夫呢，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个车夫的故事哈。那当佛陀呢成道过后呢，成道过后他回到释迦住，释迦住，那回到释迦住过后，他度了他父亲，包括很多的这个释迦的王子阿难尊者啊，然后阿耨罗陀尊者，还有那个提婆达多尊者，包括很多尊者呢就随着佛陀出家，包括这个他的以前的车夫叫做羌那。但是这个羌那呢，因为他仗着自己啊是佛陀的亲信呢，他说佛陀出家的时候只身边只有我一个人，我的功德多么大啊，都是只有我一个人跟着他。然后呢，羌那也是悉达多太子的小时候的玩伴，所以他们从小长大。然后呢，他出家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跟着他，因此呢，他升起了很大的什么我慢、傲慢、傲慢。所以很多这个悉达多这个释迦族的王子啊，都成道了，成就了阿罗汉道果。只有这个羌那一无所有，一无所获，在这个心灵上的提升呢，他一点都没有成就。不但没有成就呢，他是因为这个我慢的关系呢，他还时常呢取笑不尊敬一些长老在佛教里面呢，长老是很重要的，比你出家一年早一天，你都要尊敬他，要顶礼他。所以长老是在僧团里站着很稳重的一个位置。但是这个羌那呢，并不尊重这些长老，不尊重这个舍利弗尊者上首他的上，他的左右手吧，左右手是舍利弗尊者跟摩揭陀尊者，他都不尊敬。他认为他跟佛陀的关系从小到大出家的时候也是他跟他在一起，所以他就因为这样的关系呢，而产生很大的我慢。也因为这个我慢呢，他在这个修行上呢一无所获。从这一点呢，我想让大家知道修行呢，要在修行上有成就啊，你要先克服你内心最大的弱点。像这个羌那最大的弱点就是我慢，他不能够，他不会关照他的我慢，他不会关照他的我慢是因缘生法，他不会关照他的我慢是无常无我的，反而呢执着这个我慢是我的，更加强的我慢的滋长。所以呢，我们每一个内心呢，都有一个很大的缺点。佛陀说嘛，有的人他是什么主啊？他是嗔心的，他的心性是嗔心的，所以那个嗔心呢，就是他修行上最大的障碍。他一定要想办法先克服，不然呢，他的这个嗔心呢，会在他修行上呢，一直呈现，一直阻碍着他前进。那有的人呢，是贪心的。他的贪心比较强，所以他坐在桌面上呢，老是想女人呢，想赚钱呢，想吃啊，所以他没有办法，这些贪心呢一直浮现，一直让他的心定不下来。那如果他不会关照这些贪心的话，不会观他是因缘生法啊，观他是无常苦无我的话呢，他贪心就会一直滋长，这样的话呢，他修行呢就一直不顺利。一直有障碍。同样的，有的人他是这个比较这个昏沉的，一打坐就昏沉。每一个人都带有他一个很大的弱点来到这个世间，这个弱点就是他的习性嘛，每一个人的习性不一样。所以呢，这个羌那呢，他的习性就是我慢。那在这个修行的过程中啊，40多年了，他都没有办法对治他的我慢，他没有一个方法可以对治他的我慢，所以在40多年里面呢，一点进步都没有。不但没有进步呢，他的我慢越来越严重，大家都不愿意跟他说话，不愿意跟他做朋友。这个 造成你的修行更加的艰难了。虽然佛陀多次的劝勉他，但是他听不下去。所以呢，我们修行者啊，也要知道你自己最大的障碍是什么，然后对你心中最大的障碍呢，要特别的小心，因为那一个障碍就是阻止你进步的，就像刹那的我慢一样。好，那当佛陀要进入波涅盘的时候啊，他要进入波涅盘的时候呢，他跟僧伽僧团啊，讲了一些话，他说我进入波涅盘过后呢，你们要处罚，要处罚这个刹那，处罚他什么呢？所有的僧伽啊，所有的僧人啊，不要跟这个刹那讲话，不要跟他有任何的交流。如果你是一个出家人，住在僧团里面，每一个僧人当你是死人的话，不跟你交流的话，你会怎么想呢？你肯定会非常的震撼，非常的震撼，那不是像死人一样吗？没有一个出家人要踩我，要跟我讲话，那我住在僧团，他有什么意思呢？所以这样的处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处罚来的。那佛陀知道呢，他在世的时候啊，也劝不了刹那。你看佛陀这样正等正觉佛陀啊，他在世都劝不了刹那，他放弃了。所以我们做学生的啊，等到老师放弃我们的时候，也是很严重的了啊。所以不要做到老师放弃你啊。那放弃他，但是毕竟佛陀嘛，他有天眼的，他知道我在世的时候渡不了他，我死的时候我有办法渡他，所以在他要死之前呢，他就给他一个处罚，那他就涅槃了，他去了涅槃了啊，他就是进了这个涅槃，不生不灭了。然后呢，僧团呢就开会，就决定了这个处罚加在这个刹那的身上。那刹那一接受到这样的处罚呢，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佛陀为什么会处罚，会给我这么严重的处罚？所以他这个处罚一接受下来呢，他心中升起了很大的恐惧感，羞愧啊，很羞愧，很大的恐惧感。那我不是在这个僧团像一个死人的，那我这个僧团对我这个出家生活对我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那个恐惧感跟羞愧，他当下就把那个我慢给放下了。还我慢什么呢？没有人踩你，你自己一个人去傲慢吧。没有人踩你，没有人理你的话，你傲慢你就跟谁傲慢呢？所以他知道他不能够再有这个我慢的心态了。没有人跟你讲话，你的我慢要跟谁？我慢是可以要比较才可以看得出我慢嘛。现在没有人踩你，大家当你死人的话，你要我慢你就自己一个人去我慢。所以他当下知道自己的缺误，自己的这个缺点跟错误，因此呢，当恶我慢呢，把我慢放到最低的时候呢，那个心就柔了，柔和起来了嘛，对吗？因为我慢就很刚硬、刚强、刚硬，好像天上天下唯我自尊，那种刚硬呢，使到那个心呢不柔和。你的心不柔和的话呢，你的法是不会进步的。修法心要非常的柔和。包容接受，所以他心慢慢就柔和起来了。那有一天呢，他就去开始会去请教大长老问题了。之前他以为自己什么都懂，从来不尊敬大长老，但是自从那个处罚过后呢，他心柔和了，他就请教大长老五蕴的问题。那个大长老呢就跟他讲，五蕴呢色受想行识都是无常的啊，色受想行识都是无我的，他不跟他讲苦啊，跟他讲无常跟无我。那他回去打坐，刹那接受到了这个大长老的指示呢，就回去打坐，坐在这个疗房里，无蕴就观无蕴嘛，无常的、无我的。然后他，因为他也是有智慧的，当他观到无蕴无常的时候可以接受，那观到无蕴无我的时候呢，问题就来了。他就有疑惑了，无蕴是无我，色无我，受无我，想无我，行无我，识无我，都 都是无我的，那我是谁呀？他就讲，若是无我的，那我现在坐在这边想的人是谁呀？你有时也会这么想吗？对吧？这观无我，虽然说心中观无我，但是还有一个疑惑，那我是谁？他也一样，跟你们一样。那我是谁呢？一直想，那我是谁？我是谁呀？在观想，那这个人是谁呀？找不出答案。他找不出答案呢，他就想，这个疑惑不解呢，我的禅修不会进步，我不能够突破，好，那我要去请教一些长老。然后他想一想，最有经验的长老是谁呢？因为那个时候舍利弗尊者已经涅槃了，啊，目犍连尊者已经涅槃了，剩下的就是安难尊者。安难尊者跟了佛陀20多年了，佛陀每一个讲经呢，他都记忆，把它存在他的记忆库里面。所以呢，安难尊者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我去请教安难尊者。所以他就请教安难尊者了，去到安难尊者的疗房。那阿难尊者看他来请教佛法，阿难尊者心中非常的高兴。为什么呢？表示他已经放下我慢了嘛，不再轻视长者，不再轻视长老了。他今天能够来跟我请教，来向我请教呢，表示他的我慢已经放下来了。所以阿难尊者非常高兴。那阿难尊者呢，向他就把他问题讲出来。阿难尊者呢，就讲了这一部经。当然这部经是佛陀讲的，但是阿难尊者他都记住了，所以呢，阿难尊者呢讲他这个问题呢是关于见解的问题，我见的问题，那我应该选一个关于正见的问题来克制他心中的疑惑，因此他选择了这部经叫做迦瞻言，迦瞻言四经，然后相应部的12、15经。这个经是这样开始的哈，在舍卫城那时，尊者迦瞻延世去见世尊，抵达后呢，向世尊礼敬，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呢，尊者迦瞻延世对世尊如是说道：大德，人们说正见，正见。大德，通过什么方式会有正见呢？啊，刚才我有讲过了嘛，哈，参不二法门呢，第一个要做到的就是树立正见，啊，所以这个迦瞻延世呢，他也了解到正见的重要，正见在整个修行过程的重要性，但是呢，他不知道要通过什么方式。才会树立起正见，因此呢，他把这个重要的问题呢请教佛陀。那佛陀回答说：啊，迦瞻言，这世间大部分依于两分法，啊，两种分法，第一个是实有的观念，第二个是。实无的观念，你看一句话，啊，就点到马上点到点。他说世间的人呢，啊，都在这两分法里面纠缠着。哪两分法呢？第一个是实有，什么是实有呢？啊，第一个是实有，第二个是实无，有跟无嘛。所以世间的人都纠缠在这两个实有跟实无。好，在还没有继续之前，还是我先讲完佛陀讲的话，再跟你分析吧。哈，可是以正慧如实看见此世间的极的人呢？以正慧的意思是如实之见的意思啊。以正慧如实看到此世间的极的人，极就是他的缘起啊，他的开端，他的缘起。所以如果一个人如实看到世间，世间是表示什么呢？世间并不是我们理解的这个一切世间哈。当佛陀讲世间的时候呢，他指的是五蕴世间。所以他说一个人如实看到五蕴世间的极，他的缘起的人呢，对此世间呢 没有实无的观念。当他看到了啊，世间的起源啊，他的生灭是有来源的，有因的啊，他就不会有实无，他不会觉得没有，他不会有这样实无的观念。以正慧如实看见此世间的灭的人啊，如果他如理看到，如理思维看到，比如说他观五蕴啊，观这个受、观想、观行，或者观这个各种各样的心、各种各样的受，他如实看到了这个受跟心不断的生灭、生灭、生灭的人呢，啊，以如实之慧啊，以正慧如实看见此世间这五蕴灭的人呢？对此世间没有实有的观念。当你看到这行法不断的灭去灭去灭去的话，你不会说世间是实有的，实有就是不灭。你已经看到了灭去灭去灭去，你怎么还会有说这个世间是不灭不灭不灭的？肯定不会。好，这是佛陀的解释。好，好，那我们来自制的琢磨一下啊。好，佛陀在啊，佛陀说啊，迦瞻言，这世间呢，大部分一二分法，实有的观念与实无的观念。好，现在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们是有实有的观念，还是实无的观念？你们现在的见解是实有还是实无？来，实有的举手一下，我要看一下中国文化怎么影响你们的思维呀、啊。等一下哈，这个是实有的观念，举手一下。OK， 实无的观念，认为实无的，一个而已，两个，那其他的什么呢？其他的什么观念？其他的没有观念，不知道，人家讲什么我就信什么好了。好，那我们先来解释什么叫实有。什么叫实无吧啊？那你就会知道了，你心中是信哪一个啊？实有的观念呢，就是说，我们讲生命来讲呢，啊，生命它的生命是实有的。我们这个生命呢，一旦死亡过后呢，我们再轮回，在轮回的那一个人呢，也是同样的一个人。在轮回，然后那个人死了过后呢，可能因为善业上天堂。啊，住了几万年，啊，那个天堂的天神呢，是我前世的，啊，实有的人是这么想法，啊，上了天堂，同样一个人死，寿命完了，业报结束了，那个天神又降下来，又下来，又做一个人，又是同样的，就是在轮回的每一世，啊，在轮回中漂泊的那一个人呢，一世又到另外一世，是同样的一个人。而且那个人呢，那个灵魂呢，永远不会消灭。如果是根据印度教来说呢，这个最后的灵魂通过这个禅定的修炼啊，因为基督教不是基督教，这个印度教很讲究这个禅定的嘛。禅定的修炼呢，最后呢，他这个灵魂会跟这个梵天神结合，啊，就是永生呐，啊，永生的存在了。所以它是永远的存在着，永恒的，这种观念叫实有。好，这种观念呢，在印度时代呢是很流行的，到现在也是一样，抱有这样的观念。那接着下来一个问题，要你们去思考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实有的观念？啊，动动一下脑筋嘛！为什么这些人呢会有这样的观念？你有没有这个观念？有吗？有的人有嘛？刚才讲有。那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观念呢？听说来的嘛，哈，听人家说来的，啊，文化 ，OK， 文化跟我们这么讲，人死了变鬼呀，啊，变鬼了，过后又在投生了，又在上天了，三有三报，二有二报，所以那个同样的人一直在轮回中漂泊，那个漂泊的人永远不会灭去的，所以有时候是文化教育我们。好，那文化又来自哪里呢？谁创造了文化？谁创造文化？啊，圣人呐，啊，一些仙人、圣人啊， OK， 讲得很好。一些圣人，一些圣人、贤人、圣人。那今天印度的这个石油的观念呢，也是因为当初印度时代的修行人，也是你讲的贤人、圣人所阐述出来的一个观念，观念哈，不是真理哦，一个观念而已。那佛陀在这个长部有一部经啊，讲到62种错误的见解，其中一个见解就是这个实有的观念，实有的见解。他说这个实有的见解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我们中国的，如果是中国是中国的贤人，如果是印度是印度的贤人呐、啊，他们通过他们的神通啊，因为修这个定呢，很容易发展神通的。所以他们通过他们的神通看到他的过去世，哦，他过去世呢是生在天上，啊，然后天上呢他继续修，升到梵天，升到梵天，他在那边住了好长好长的时间，而且梵天神很这个寿命很长。那这他当他当梵天神的时候呢，他看到其他的众生生了过后死了。死了过后又出生在另一个地方，在他面前生生死死，而他呢自己是好像是不会死的，因为他寿命长，不是他不会死，他寿命长，好，所以他又看到一些众生生生死死，又出生在这边，然后又下地狱，然后又上天堂，哎，他觉得呢他自己也是一直永恒的在那边，所以呢他就会有这种实有的观念，通过他的神通他看到了这些现象，所以呢他就有了这个实有的观念。但有了这个观念过后呢，他出生为人的时候呢，他又在修四禅八定。如果你过去呢有四禅八定的修行的话，你出生为人的话你也很容易拿到四禅八定。当他拿到四禅八定的时候，他又看到他的过去世啊，他是从梵天来的，梵天住了很久，他灭了过后又出生为另外一个梵天，然后来到了现在来到人间，所以他的灵魂从一世漂泊到一世，一世到漂泊到一世，永远不会灭去。于是呢他开始讲法了，开始教育别人。好，所以呢他说人呢是有一个灵魂的，这个灵魂呢从这一世漂泊到另外一世，随着业善业往生善道，恶业往生恶道，这个灵魂是不灭的。所以他就开始教了，那他弟子肯定是他教什么我就相信什么嘛，对不对？我们也是一样嘛，我老师讲什么我就相信什么，因为你自己看不到，你只好暂时相信而已。好，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这个实有的观念通过文化，通过教育而展现出来，我们只是他们的跟随者啊，跟随者。但是这个实有的观念到底是对还是错呢？对还是错？实有的观念啊，作为一个佛教徒呢，绝对不能够接受实有的观念，因为这个实有的观念就是常见。我们也不是有两个错误的见解吗？一个是常见，一个是断见，所以这个实有的观念就是常见。错误的一个观念来的。那佛陀因为这些人呢，他为什么看到实有，是因为他没有看到灭，没有看到灭，对吗？那刚才这个他没有看到最后的灭去。当你没有看到最后的灭去的时候呢，你就永远保持这个实有的观念。那要看到这个最后的灭去呢，你是要通过智慧的修行，好，看到你的五蕴啊，不断的生灭、生灭、生灭、生灭的时候呢，你不可能再会有实有的观念。而且他看到的这实有的观念呢的树立呢，是因为他只看到世俗地，他没有看到这个那个漂泊的灵魂呢，其实在这个究竟定，在究竟地上来说，只是五蕴而已。他只看到一个众生，他不会透过众生去进入他的究竟地，也就是五蕴色受想行识。而这个色受想行识是不断的在生灭的，我当下就可以让你看到这个色的生灭。你坐下来观你的人， 一直观那个人的话，你就看到人的变化了，慢慢变变变，又变成身体又热起来了。那刚才的人是不是已经灭掉了？是不是已经变化了？是还是不是啊？当下你就可以看到，对吗？当下你就可以看到色界里面的其中一个火界的变化无常生灭。当你看到变化无常生灭，你为什么还会有实有的观念呢？不可能再有。所以呢，这个实有的观念呢，是因为这些人、这些修行者、这些婆罗门呢，通过他的神通，他是以世俗地看到了世俗地，没有看到究竟地的因缘生法随生灭，因缘生因缘灭，没有看到这个因缘生法因缘的生灭呢，所以他持有这个实有的观念。但是我们现在如果没有通过实修呢，我们相信佛陀，因为佛陀是究竟解脱。他成悟呢，他经过了四阿僧祇劫跟十万大劫的修行啊，他不是那个悉达多太子一世的修行而已，他前世修了十万大劫跟四个阿僧祇劫跟十万大劫，才成就这个智慧无上智慧的这个境地，所以他看得很清楚。其他婆罗门呢，他只看到生命的一部分。他只看到生命漂泊漂泊，他没有看到最终涅槃的境地。因为在印度时代呢，佛陀不现世，谁都不知道涅槃是什么东西。所以当佛陀看到有涅槃了过后呢，最后呢缘生缘灭就进入了涅槃的境地的话呢，那怎么会有实有呢？不可能再有实有，明白吗？所以呢，这种实有的观念呢，第一个是来自于文化，那文化是究竟的还是不究竟的呢？这一点呢，做一个学佛的要自己去思考。那那个文化是怎么来的呢？先人、贤人、前世的古人流传下来的。那前世古人流传下来的东西是究竟的还是不究竟的？那不究竟的我们就不要跟了，就是这样。你跟不究竟的，你也是走不究竟的道路。对吗？因此呢，学佛的人，我来到中国呢，时常听到人家说学佛是迷信的，我很震撼。学佛怎么会是迷信呢？什么东西都要你去思考、研究、探索，怎么会是迷信呢？所以我很震撼，他们说：“哎，中国这学佛是迷信的。”你看刚才我讲那个道理，哪有哪一点是迷信？不但不迷信，还要你推翻古人的留下来的那种错误的见解，这个是迷信，这个比科学还科学，对吧？所以呢，讲这个佛教迷信的呢，我到现在还想不通，为什么佛教是迷信？第一，我们也没有膜拜，对吗？我们顶礼佛陀是意念他的德行，他的精进，他的智慧。他的奉献，他的慈悲，所以我们在顶礼他的时候，臆想他的品德，这个哪有迷信呢？这是一个亡人，我们要追寻他的足迹。我们也没有点香，也没有拜，也没有求，什么都没有，那迷信什么东西啊？所以呢，世间的人呢，在不了解一样事情之前呢，总是妄下评断。这种评论呢，反而伤了自己，因为你认为佛教是迷信，你就不会信了嘛，你就不会进入佛门了嘛，那你把自己关闭起来了，你失掉了一个可以开阔你智慧的一个机会。好了，时间到了，今天我们就讲到这，明天继续下去。好，萨埵，萨埵，萨埵。